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非移民签证审批时间可能会延长。美国国务卿特林森表示，中国应该加大力度向平壤施压。北京则回应说，努力从未间断。一名美国人被控向中国传递绝密的文件。此外，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加剧打压台湾。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布莱恩表示，美国应该要协助台湾建造潜舰，减少风险。他解释说，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他说他们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完成制造，那将会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太过长，大概需要20年时间，如果能够帮到，大概是6到8年。所以基本上唯一能够帮助台湾的国家就只有美国。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星期四说，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取消了奥巴马时代对美国驻外领事馆签证申请受理时间的有关规定，以便尽职审查，保证国家安全。目前还未清楚对于每年数以百万计申请旅游、学生和商务签证赴美的人，审批时间会增加多久。川普总统一日前签署的简短的政令，删除了2012年奥巴马命令中有关加快受理学生和游客等非移民签证申请的规定。奥巴马总统当初发布的命令要求国务院确保八成的非移民的签证申请者在申请收到后3星期内被安排面谈。川普政府上台几个月以来，一直努力对某些移民政策动用行政的权力，实施官员所讲的极度审查。一位白宫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川普的命令取消了一项武断的要求。他说总统期待认真准确地审查签证的申请人，不能够为了遵守一个武断的截止日期而匆忙处理。川普政府最近是扩阔了美国签证的申请流程，申请人过去5年使用的社交媒体和过去15年以来的其他个人资讯也都成为审查的物件。这个也都是意味着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签证申请者提供面书、个人资料和10多年来的旅行记录。美国在星期三的美中高层外交安全对话当中，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北韩金正恩政权。但是防务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会谈之后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对媒体说，美国认为北韩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国在用压制的北韩方面能够作出更多的努力。
Reiterated to China that they have a diplomatic responsibility to exert much greater economic.
特勒森说，美国向中国重申，如果中国要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他们就需要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的经济与外交压力。对此，中国负有外交责任，无论是洗钱、勒索侨民，定是恶意网络攻击等。北韩在从事多种的非法生意，为他们的武器项目提供资金。美国必须加大努力压缩这些收入的来源。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也在加紧努力。美国希望中国也能够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而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媒体说，中国一直在努力对北韩进行约束。
中方一直在为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进行不懈努力，始终发挥着。
耿爽说，中方为解决半岛核问题自始至终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也都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局势紧张升级，中方密集地做各方的工作，劝和促谈， 努力将半岛核问题拉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轨道上来。中方提出了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的倡议。中方还提出了同时加大防矿山力度和加大劝和促谈力度的双加强的建议。星期三美中双边会谈的焦点还是北韩。参加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美方官员蒂勒森和马蒂斯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举行了会谈。经过几个星期的闭门协商，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终于推出了他们的医保计划草案，彻底调整美国医保系统，取代奥巴马的平价的医保法案。但这份草案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批评，共和党内部温和派和一些保守派都表达了对草案的顾虑。为了兑现共和党人对选民由来已久的承诺，该草案将取消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法律的要求，逐步废除联邦政府为购买保险计划提供的补贴，减少对帮助穷人和残障人士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拨款。共和党人计划通过纳税优惠帮助美国人支付医疗费用，取消奥巴马医保对高收入美国人征收的大部分税务的负担。民主党人指责这个草案是以医保法案为掩护，是向富人减税。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草案削减了最需要的人能够得到的医疗保障，就是为了让最不需要的人得到减税的好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面书上说，今日所公布的参议院草案不是医保议案，而是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穷人那里向美国最富有的人进行的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通过削减所有人的医疗保障，让富人、制药和保险产业是享受巨大的减税的好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他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公民在英国居留权的建议非常公平、非常认真。特雷莎梅星期五在第二日的欧盟峰会上说，英国政府将会在星期一提出具体的建议。欧盟领导人不认为特雷莎梅的建议令人满意，并且说还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解决。欧盟峰会星期五开会前，特雷莎梅说他们不会看到是一家人天各一方，他说他亦都希望得到在欧盟国家居住的英国人亦都获得同样待遇和保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专家分析，川普总统较早前发出推文是想向中方减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美中之间的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结束。尽管双方都表示对话富有成果，但是有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认为，川普总统在对话前发出的中国至少在北韩问题上努力的推文，减少了美国能够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使得到这一次对话看起来有些虎头蛇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的官员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半日的会谈后结束了这一次外交与安全对话。美方主持这次对话的国务卿蒂勒森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对话结束后共同会见媒体。蒂勒森在发布会上表示，双方进行富有成果的会谈，这些对话为美中双方将在今后40年如何进行接触与共存提供了机会。国防部长马蒂斯亦是试图从比较积极的一面来看待这次对话，他说在这次对话中对双方能够建立一个互利的未来获得了一弊。马蒂斯表示，他致力于改善两军的防务关系，使他继续成为美中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两国可以亦能够进行互利合作。他说美中两国一定会发生竞争，但是冲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中方在对话后发表的新闻稿的最后表示，双方认为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建设性和富有成果。不过曾经担任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对这次对话有不同的解读。包道格说，从一些小事上来看，这次对话看起来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事。大家看到他们没有系统的发布有关对话的结果的声明，只是简短的提到他们关切的各种问题。除了双方都表示要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外，他们更多的是展述各自立场，而不是代表双方达 成的一致。美国官员私下表示，在美方最为关切的北韩问题上，他们本来期待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在对话中他们意识到中国根本没有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的意愿，这个使到他们很失望。蒂勒森在声明中没有提到中方在北韩问题上做了什么承诺，只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美国和中国的公司不应该为那些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北韩实体做生意。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后多次表示，中国采取切实行动对北韩施压。在双方进行对话的前一日，由于被北韩当日关押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在昏迷状态被释放回美国后没几耐死亡，川普发推文说他非常感谢习主席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效，不过至少他知道中国尽了力。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认为，川普的这个推文令他感到困惑。包道格说，当川普发推说中国因为试图对北韩而得分时，他相当于事先发出信号，使到这次会谈中潜在的紧张至少在目前消失。这位长期关注美中关系并担任过美国驻台湾的非官方大使的专家说，他现在根本搞不清楚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底线究竟是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巴拿马和台湾断交之后，台北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四方八面而来的压迫。美国军事专家说，北京对台湾加剧外交、政治及军事压力，不单止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亦都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态势带来挑战。美国政府必须以军售或者其他的方式为台湾提供及时的安全保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美国一向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提供台湾必要武器。不过近年来，中国军事扩张在区域表演实力的作为，不单止直接威胁台湾的安全，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现代化，包括水上、水下以及两栖能力，亦都令到周边国家倍感压力。在星期四在该智库的一场座谈会当中，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以及军事安全专家都提及，巴拿马和台湾断交是北京对台湾最新一轮外交压迫，这个新的发展亦都令到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更具急迫性。里根总统时期，曾任国防部次长邦办，目前是美国民主中心资深研究员的史蒂芬布莱恩，他说台湾现有四艘潜艇已经非常老旧，但是为了现实的防卫需要，没办法离开任务去做必要的更新或者升级，因此在短期之内没办法取得外来潜艇的情况之下，台湾推动潜艇自造计划的确有其必要。布莱恩认为台湾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来到建造潜艇，问题是在于需要的时间太长，如果美国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譬如设计武器系统或者动力来源，都能够加速台湾潜艇的建造期程，并且减少风险。
They should get help. You can't, if you have to invent everything to get there, it's a long road, too long.
布莱恩说，台湾应该得到帮助，如果你必须发明所有的东西才能够完成制造，那些将会是一条很长的道路，太长了，大概需要20年。如果能够得到帮助，这样大概是6-8年。所以基本上他认为唯一能够帮忙台湾的国家只有美国，而唯一能够从其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也都是美国。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符合彼此的利益，但是美国必须展现出美国的领导力。研究亚太军事及台海问题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亦都表示，台湾发展潜艇项目可以协助推进美国战略利益，如果台湾有水下能力能够突破解放军的封锁，美军就可以放手去进行其他的任务。此外，马明汉亦都对巴拿马和台湾断交这件事表达看法，认为美国应该作出反应。他又说，北京夺走台湾邦交国就是在改变台海的现状，美国应该以实际作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You know, I think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ep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take here to respond.
马明汉说， 他认为美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来到表示美国不欢迎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事。这些的确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还未有行动，但如果能够宣布对台军售，那些是最好的做法。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延，不过如果军售一时没办法有所进展，这样如果国防部能够宣布美国准备支持台湾制造潜艇的项目，那些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到向中国发出信号，表达美国的不快以及大家对美国安全伙伴的支持。另外马明翰还提到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其他的做法，包括不要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而改邀台湾，或者是派高层内阁官员去到台湾访问等等。不过布莱恩反对将对台军售和其他的问题挂钩，他又说美国对台军售本来就是因为台湾有防卫上面的需要，不要涉及其他政治的议题，否则将会落入中国切香肠式的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压的陷阱，譬如以北韩议题的合作来交换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南韩与中国星期二6月20号去北京恢复翻中断了1年4个月的外交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正同南韩久前履行慰安妇问题协议与否的日本冷眼看待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政权开始摸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发自东京的报道。
多个日本主流传媒发自北京的报道称，中国副外长张业瑞和南韩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率领各自团队的对话中讨论了北韩问题。南韩说为了接近北韩完全放弃开发核武器的目标，需要通过活用制裁和对话等所有手段分阶段包容的推进。中方回答说解决北韩问题需要中国和南韩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协议，暗示南韩撤除萨德导弹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前提条件。对话之中双方一致同意改善围绕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的纠纷下恶化了的两国关系。事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林胜南会谈中亦都说，中国一贯重视中韩关系发展，希望南韩尽快同中国一起解决问题，改善同发展两国的关系。日本媒体称，虽然双方都希望改善关系，但是中方在萨德导弹问题上更进一步的迫使南韩做出政治决断。中方指限制两国关系的障碍现在仍未能排除。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复杂，双方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关系安定并恢复健全轨道。而南韩称总统文在寅就任以来更加重视韩中关系，并有意构筑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南韩亦都要继续要求中方解除报复南韩的各种举措，最终双方意见平衡，未找到妥协点。虽然是这样，关注中韩关系动向的日本传媒都将这一次中韩对话视为文在寅政权摸索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起步。日本经济新闻说，杨洁篪亦都表明了中方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产经新闻指出，中国期待能够迫使撤除萨德导弹。
2015年出版《终于留意到三面楚歌的南韩》一书的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凌志高史形容文在寅现在处于对北韩、对美国、对中国、对日本和对俄罗斯外交都不和谐的五面楚歌困境。他认为前南韩总统朴槿惠借同中美的关系敲打北韩，日本的脚踏两船外交至少在萨德导弹问题上显著失败。文在寅反美政权尽管批判朴槿惠政权，但是依然是脚踏两船的外交。现在称要同美国、中国和谐，与日本改善关系，与北韩融和。凌志指出，北韩核危机谈判六角中，南韩虽然不想将俄罗斯列入周边包围网，但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联手阻吓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南韩面临着五面楚歌。
凌志说，文在寅是继续前总统卢武铉路线的反美左派政权，美国很警惕，所以增加对南韩的压力。 中国睇透南韩左派政权同美国关系势必不良，知道此时威胁的效果大，对南韩更趋严厉，已经迫使文在寅政权在萨德问题上大幅让步。5月19日，南韩特使李海赞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将朴槿惠解释萨德导弹不是危害中国改为理解中国的忧虑。令智指出，南韩国内从中国邀请南韩出席5月14日开幕的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同习近平会见南韩方代表等动向来看，以为在华韩企即将走出困境。乐天等投资中国的企业股5月17日大幅上涨，但结果是5月19日习近平对李海赞提出完全撤除萨德导弹的进一步要求。文在寅竞选期曾经扬言推翻日韩达成的慰安妇问题不可逆转的协议，重新谈判，但当选后日本留意到文在寅态度微妙改变。5月中旬，文在寅向中美派遣特使时，亦都向日本派遣了特使文喜尚。南韩执政党国会议员文喜尚传达了文在寅要求日本再向慰安妇问题道歉的理由是，南韩国民大多数情绪上不能够接受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但是他结束访日前在东京说，两国达成了以面向未来的智慧克服慰安妇问题纠纷的共识，没提再道歉或者重新谈判要求。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相岸田文雄先后与文喜尚会谈时都没有回应文喜尚。外务省还说，岸田反过来敦促南韩希望包括日韩协议在内适当的处理两国关系。令智认为，南韩如果撕毁日韩签署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这种国际性条约，只会在国际上自毁信誉，所以日本完全可无视南韩要求，并不会有任何困扰。6月21日，新上任的南韩外长康京和首次与岸田通电话，主要讨论针对北韩的两国合作与美国的三国同盟加强合作，双方亦都同意推进和发展两国关系。岸田敦促康京和适当处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两国关系，并希望在日中韩三国东京峰会期间实现日韩外长会谈。同一日，文在寅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表示希望日本对慰安妇问题正式谢罪。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对此说，日韩签署慰安妇问题协议时，日本已经表示由衷道歉。对于中韩改善关系的动作，日本执政公明党代表山口拿津南透露，安倍曾经对南韩表示欢迎，称这个对地区和平安定有利，亦都有利于解决北韩问题。
日本已经看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罔顾文在寅对南韩融和的主张，北韩每一次试射导弹和与核试验都是极大地讽刺文在寅针对北韩的融和政策。近日北韩又再出现新的核试验动向。凌智说，当全世界都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器的时候，文在寅提出和北韩对话的融和政策，文在寅政权的诞生对北韩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文在寅外交已经受制于北韩，但如果北韩停止试射导弹与核试验，日本舆论广泛相信文在寅会进一步倒向中国，中国迫使南韩撤除萨德导弹的动作亦都会更加强硬。
这一次的中韩战略对话，南韩没有在中方要求完全撤除萨德导弹的问题上继续让步。多个日本主流传媒引述南韩联合通讯社的分析说，基于民主国家共有的人权价值观，南韩亦都没有办法无视与中国恢复战略对话前夕北韩释放的美国人雅姆比尔死亡的事件。文在寅接受美国 CBS 的采访中，亦都批评北韩是非常不理性、不合理的国家。南韩联合通讯社还指出，文在寅预定6月底访美的日程亦都牵制了中韩战略对话。不少日本舆论认为，北韩不断试射导弹，核试验的威胁下，文在寅只有靠拢美国并联合日本来防范北韩。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朴槿惠政权后期结束与中国的蜜月关系，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南韩的国家安全没办法期待中国， 只能够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和日本协助。北韩挑衅越大，这个认识越深刻。现在文在人政权可能正感受着同样的认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应对唐纳德·川普主政的华盛顿时候，他们亦都在寻求聘用新的公关公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说，消息人士表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有意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做公关。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网站显示，他们的客户遍布五大洲，包括政府机构、世界五百强、家族办公室以及非政府组织，涉及领域包括政治事务、贸易、金融、教育和文化艺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有人看到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代表在最近几个星期进出中国大使馆。报道说，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一位合伙人麦克霍兹曼曾经在曼博宣委国际公关公司工作，负责过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全球公关活动。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说，霍兹曼上个月底曾经在美国中国总商会的一个活动上说，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美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的好奇心，积极应对媒体，做品牌建设。美国司法部的公开资料显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过去几年来一直为总部在香港、董建华任主席的中美交流基金会做推广活动，包括联系美国的大学和智库，安排媒体采访以及支持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外，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还为厄瓜多尔驻美国大使馆和智利外交部做过公关咨询。在美国，美国公关公司为外国政府和机构游说或公关并不罕见，但是美国法律要求这些公司披露相关信息。根据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美国境内为外国政府和机构进行公关和游说的团体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提交半年度报告，详述为外国机构公关的内容以及因此获得的报酬。美国司法部每半年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哪一些美国机构为哪一些国家游说和公关的报告，不过司法部的报告往往在时间上慢一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是截止到2016年6月30号的情况，这些信息都可以在美国司法部网站上查询到。美国之音综合这些资料发现，美国公关公司自2014年起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供服务。美国公关公司在2013年12月24号与中国大使馆签订的合同显示，美国公关公司的服务咨询内容为公共关系、媒体培训、调查和民意调查、广告、社交媒体沟通战略和落实、危机规划、活动规划和管理以及声誉以及搜索查询管理，费用为每个月$2.52万。双方在2015年2月13号合同到期后继续续约，最新合同的有效期到2017年2月13号。2016年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合作关系的还有 Squire Patton Boggs LLP 律师事务所和由前美国驻冰岛大使担任主席的罗格奇传媒集团，前者为中国使馆提供美国国会事务方面的咨询，包括国防授权法案和有关美台、美港关系、南中国海、人权、西藏和人权等方面的议题。后者曾经在2015年1月21号安排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与国会议员会面，会见的目的是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年9月访美的事宜。从公开的资料来看，罗格奇传媒集团之后与中国使馆仍有合作关系，但是没有再进行其他的活动。Squire Patton Boggs LLP 的前身是 Patton Boggs LLP， 从2005年开始与中国驻美使馆有数次的合作关系。Squire Patton Boggs LLP 和中国大使馆最近的一次合同的有效期是2015年7月11号至2016年7月10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中国驻美使馆这一次的公关公司招标已经进行了几个月， 目前仲未有一家公司胜出。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对是否有意为中国驻美使馆提供咨询服务一事不予置评。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副总裁科林哈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话，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此刻不予置评。到截稿为止，中国驻美大使馆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请求。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前美国中情局雇员被控向中国出卖机密情报。中国公民承认在美国盗窃军事资料，被判两年半徒刑。欧盟报告说，假冒盗版产品的来源，中国属于第一。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雇员被控向中国情报部门出卖机密情报。维吉尼亚州的利兹堡居民马洛里曾经为美国联邦政府若干部门和政府承包商工作，2012年离开政府，他的保密级别是绝密。在亚历山大联邦法庭的审理当中，没有直接提到马洛里的工作单位，但是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确认马洛里曾经是中情局的雇员。马洛里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当中说，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招募者通过社交媒体和他取得了联系，与他进行电话通话之后，将他介绍给一位潜在的买家。马洛里在今年三月和四月两次去上海和买家见面，并且接受了$25,000的现金的酬劳。马洛里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承认，他曾经对买家说，你的目的是情报，而他的目的就是用情报换钱。马洛里向调查人员交出了中国买家给他的保密通讯设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设备上发现了包括绝密文件在内的情报。美国司法部说，马洛里曾经对联邦调查局讲大话，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讲大话是犯罪行为，如果被定罪，他可能最高被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说，起诉马洛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压制其他人出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拒绝发表任何评论。承认将美国军事资料带回中国的中国科学家，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联邦法庭被判处两年半的徒刑。联邦检察官说，曾经在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军用飞机引擎部门担任工程师的中国公民、美国绿卡的持有者于龙，将若干盗取的档案带回中国，档案的具体内容并未有披露。于龙在联合技术公司的工作涉及美国空军的 F-22、 猛禽战机的 F-119 引擎和 F-35 战机的 F-135 引擎。他2014年离开美国，前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美国检察官说，于龙在离开美国前曾经用电邮将若干的档案发给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负责人。于龙在2014年试图将美国国防承包商罗斯罗伊斯公司的敏感资料带往中国的时候，在纽约纽瓦克机场是被逮捕。他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欧盟委员会知识产权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欧盟在2017年接获的假冒盗版的产品当中，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大陆，紧随其后的是香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产品占所有被欧盟接获的假冒盗版的产品的 86%。 假冒盗版产品包括洗发水、电池、家用电器和名牌的服装等各类物品。欧盟的报告说，犯罪集团为了逃避检查和加快运输的速度，往往利用中国的铁路网，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的运输成本相当于空运的大约一半。欧盟的报告说，假冒盗版产品在欧洲导致合法的厂家损失260亿欧元的销售额，收入减少将近一成，并且造成36万多个的工作岗位的丢失。土耳其向卡塔尔增派23名军人运送一货船的食物。在三个星期前，因为担心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 埃及、巴林和阿联酋分别同卡塔尔断绝了外交和经济的联系。对此指控，卡塔尔是予以否认。土耳其坚定支持卡塔尔，向卡塔尔提供食物，并且保证军事支持。卡塔尔的超市出现抢购狂潮之后，土耳其马上向卡塔尔运送物资。过去三星期以来，已经有105架满载食物的土耳其货机飞往卡塔尔。星期四驶往卡塔尔的货船上带有4000吨的食物、水果和蔬菜，估计10日左右可以抵达多哈。因为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而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的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卡塔尔递交了要求的清单。科威特作为中间的调停人，代表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这四个阿拉伯国家向卡塔尔递交了要求的清单，内容包括限制与伊朗的关系、关闭设在伊朗的外交机构、关闭总部设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和他们下属的电视台。这些阿拉伯国家给予卡塔尔10日的时间接受上述的要求，但是没有讲明卡塔尔拒绝的后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黑客企图渗透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美国联邦官员说，俄罗斯的网络特工人员去年企图入侵美国21个州的投票系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得逞。有关官员星期三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显示，州选务官员和联邦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双方合作被认为是对维护未来选举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两个州公开承认它的投票基础设施受到黑客的袭击。联邦官员在星期三的国会听证会上面说，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要广泛得多。
We have evidence of 21 states or election-related systems in 21 states that were targeted.
国土安全部官员负责网络安全问题的代理次长邦办珍奈特曼弗拉话，他们有证据显示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北卡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阿尔伯就问话，不过实际计票结果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是不是呢？曼弗拉就说是的。联邦官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拒绝透露有哪些州受到影响，或者是有多少个州的选民登记等等的信息被渗透，有议员对此表示不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沃勒说，
I do not believe our country is made safer by holding this information back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沃勒话，佢并唔认为对美国公众隐瞒呢啲信息会使到美国呢个国家更加安全。佢并冇兴趣俾任何州感到难堪。不过一名州选务官员提醒话，透露啲信息需要谨慎。
I lay awake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public confidence in our election systems. The worst thing that we can do is make people think that their vote doesn't count.
印第安纳州嘅州务卿康尼卢森话，令到佢夜晚瞓唔着觉嘅担心就系公众对美国选举制度嘅信心。大家可以做的最差的事就是令大众认为他们投的票不计数。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在发现和消除网络威胁方面，州选务官员迟迟不愿意接受联邦部门的帮助。
We saw a progression of scanning and probing activities around voter registration.
约翰森说，大家看到有人不断对选民登记数据库进行扫视和探测，这些令到他感到担心，所以他一直鼓励州政府官员寻求帮助。奥巴马政府将选举制度指定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各州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的资源，但是一些州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希望维持州政府的力量。
This autonomy serves as a check on the capabilities of nefarious actors.
卢森州务卿说，这种自主权对恶意行动是一种制约。在联邦和州政府官员意见不合的情况之下，研究过选举制度脆弱性的电脑专家发出了警告。
And in every single case, we found ways for attackers to sabotage machines and to steal votes.
墨西哥大学的阿历克斯·哈尔德曼说，在每一次的案例当中，大家都发现了 攻击者破坏机器和窃取选票的方法，美国的敌人肯定能够掌握这种能力。观察家提到，投票机并没有连接到互联网，但是投票机编程所使用的软件有可能被黑客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郭伟山的报道。
俄中两国大力推动红色旅游，并将采取更多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但分析人士说，红色旅游只是吸引到中国人有兴趣，其中所展示的很多东西在俄罗斯都被人唾弃，很难说能够有未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蒙古负责旅游的主管官员5月22号在乌兰乌德结束了三方会谈。俄罗斯旅游处处长萨福洛夫说，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比前年增长 15%， 到中国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增长幅度达到 30%。 今次的会议讨论了三国跨境旅游发展，计划将会今年10月开通北京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到乌兰乌德的定期旅游列车。乌兰乌德位于贝尔加湖畔，是信奉藏传佛教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去俄罗斯旅游的西方国家游客一直减少。在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数量最近几年一直排名第一。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亦成为中国加强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国官方加紧了推动所谓的红色旅游。不久之前，在中国贵州的遵义特别举行了有两国官员和旅游界人士参加的红色旅游会议。部分俄罗斯旅游官员在会上说，去年有100万中国游客去俄罗斯，中国接待的俄罗斯游客数量达到170万人。计划在今年7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以及10月革命百年纪念日之际，俄罗斯将会专门针对中国游客推出7条红色旅游线路，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邻近芬兰的卡雷利亚等地。其中的三条旅游路线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访问苏联有关。一名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官员说，红色旅游将会成为两国共同实施的目标。中国日报最近刚刚报道，为促进和俄罗斯红色旅游交流，中国国家旅游局将会组织有1000人参加，分时段和分线路去俄罗斯自驾车红色旅游活动。这个活动将会在6月28号在湖南和陕西两地启动，8月到9月还有另外两个自驾车车队前往俄罗斯。报道说，中国国家旅游局7月5号还将会在莫斯科举行自驾车旅游发车仪式，车队将会沿着莫斯科到喀山，莫斯科到乌里扬洛夫斯克、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三条线路参观游览列宁墓、列宁故居，由中国出钱出力在莫斯科郊外修复的中共六大纪念馆以及列宁的母校等地。7月5号将会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列宁的家乡乌里扬洛夫斯克以及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所在地喀山正成为红色旅游当中中国游客朝拜的中心。俄罗斯旅游部门正在考虑未来开通分别从这两个城市到中国的直飞旅游航班。列宁因为当年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在喀山大学被迫中途退学。现在的喀山大学校长曾经表示过，如果列宁当年完成学业的话，十月革命或者不可能爆发。以生产军用运输机和汽车闻名的乌里扬洛夫斯克是俄罗斯的重工业基地，当地的环境污糟，秋季雨雪季节街道上集满污泥，当地亦是俄罗斯共产党左翼势力的重要支持基地。1969年苏联和中国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为了纪念冲突当中丧生的苏联士兵，乌里扬洛夫斯克曾经将当地一个区以珍宝岛的俄文名字命名。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很多欧美旅客都愿意看到俄罗斯的芭蕾舞和歌剧，想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作为俄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正教，因此他们更加愿意去俄罗斯的剧院、博物馆、东正教堂以及俄罗斯欧洲地区的部分古城参观。 这些古城的历史比莫斯科更耐，因为这样能够帮助了解俄罗斯民族崛起的历史。尼科里斯基说，红色旅游未必能够未来，因为红色旅游不单止不能够令人了解到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精华，俄罗斯在红色旅游当中向中国游客所展示的很多事物，对俄罗斯人和其他游客来讲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因为要单是看列宁雕像的话并没有任何意义，亦不能够吸引很多人。他说知道在乌兰乌德有一个巨大的列宁头像，或者能够引起游客的兴趣，但是全俄罗斯还有一个这样的景点，伏尔加格勒巨大的祖国母亲雕像，其实看一次就足够了。尼科里斯基说，列宁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时候，在圣彼得堡曾经住过一些较寒酸的公寓住宅，但入去看了10分钟就可以够了。他说列宁的好大一部分人生都在国外流亡度过，在瑞士、苏黎世等地，列宁留下的痕迹可能比俄罗斯更多。尼科里斯基说，斯大林雕像在俄罗斯几乎全部被捣毁，如果中国游客想在红色旅游项目当中参观与斯大林有关的事物，可能需要重新恢复，但这样做将会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因为很多人仍然将斯大林称作为暴君。他说稍微受过前苏联教育的俄罗斯人当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亦没有好感，他们不单止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等同，更加认为毛泽东背信弃义，拎了苏联大笔援助之后又攻击苏联。一名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在红色旅游方面，有关毛泽东的部分俄罗斯非常谨慎，因为害怕吹捧毛泽东会被人指责歌颂斯大林，所以在涉及到莫斯科郊外中共六大纪念馆问题的时候，俄罗斯比较低调。但毛泽东的后人今年春季曾经访问过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克里米亚。访问克里米亚的时候，毛泽东的后人因为支持俄罗斯吞并行动而被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中俄两国推动红色旅游亦正值今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在俄罗斯更多被称为十月政变。布尔什维克亦被不少人称为恐怖分子。好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都认为，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和特洛茨基为了暂夺政权杀人如麻，是不惜动用任何手段。斯大林掌权之后发起清洗行动，特洛茨基和列宁周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无法幸免。俄中两国推动红色旅游，目前单是只是针对中国游客，两国官员并未提到吸引俄罗斯游客参加中国境内的红色旅游项目。多次到过中国的尼科里斯基说，他们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感兴趣的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俄罗斯人为此着迷。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中共当年打游击的一些地方，俄罗斯人对此并没有兴趣。如果中国企图吸引俄罗斯人加入这些中国境内的红色旅游项目的话，只会引起外界的嘲笑。俄罗斯旅游官员承认，单靠红色旅游无法卖钱，亦应该要向中国游客推广其他旅游产品。公布最近报道，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俄罗斯奢侈品的主要买家。卢布贬值之后，在俄罗斯购买世界名牌商品，令到中国游客有利可图。中国游客已经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部分高档精品商店的主要客源。在俄罗斯的主要招聘网站上，亦经常出现这些商店招聘会讲中文的店员的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6月22号通知说，新浪微博和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情况之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并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按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关闭这些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通知一出，新浪微博和凤凰新媒体在美国股市的股价都受到影响。新浪微博表示，公司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试图理解这份通知内容的广度。有分析说，新浪微博的视频和直播内容全部都是借由秒拍和一直播这两家网上平台进行，而中国政府此前亦利用秒拍平台做过政治视频宣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途径越来越多样，政府审查的范围亦不得不与时俱进。著有《百星齐发》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以及一切一书的作者、媒体观察人士利兹卡特说，更了解新媒体严加管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说，
但是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凡是新媒体
利兹卡特说，中国政府一向就是这种趋势，凡是新媒体可能刚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可能管得不会那么严，因为官方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他们开始明白之后，只会管得越来越严。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那些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自主性，一些媒体另辟蹊径，采用较难监管的视频传播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在各类互联网内容中视频节目最难审查。网络视频人士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各类的互联网内容来讲，视频是最难以被审查的，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
温云超说，除非人工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监控，如果不是的话，并没有很完善的自动识别技术，例如关键字监控或者语音转文字的方式进行监控，所以收紧互联网视听节目的刊载传播范围，这个是他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之一。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凌昌州说，从控制负面新闻到广电总局此次通知禁止宣扬所谓负面言论，中国的言论自由又退了一步。他说，
那么现在又扩展到这个负面的言论，那什么叫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嘛。
凌昌州说，现在扩展到负面言论，什么叫做负面言论？负面言论就是批评言论，抨击独裁专制，抨击管制，抨击倒退，在大陆的语言环境叫左的负面言论。可以提出，从负面的新闻到负面，大陆的言论控制又缩紧，这个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6月1号的正式实施，外界担心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制会越来越多。两星期前，20多个传播名人娱乐类新闻的微信公众号被封。媒体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八卦媒体被封显示出政治新闻娱乐化受到当局的注意。
所谓的通俗的低俗的普通的八卦微信公众号，他们也很难。
温文超说，所谓通俗低俗的普通八卦微信公众号亦很难完全避免涉足一些时政的范围，例如他们在讨论周立波在纽约被捕的新闻的时候，那个是不是跟他太太有关，他太太背景又是怎样，所以说完全想回避时政新闻很难做得到。所以对当局来说，与其理一下影响力非常大的微信公众号这种所谓的隐患，他们还不如在19大之前提前清场，提前入控，避免任何所谓不良信息干扰他们会议的召开。亦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是希望通过严打网络新闻的活动彰显自己的强硬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00千赫，40米，喺10点到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六月是欧洲复兴计划，或更常称为马歇尔计划70周年纪念。这个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计划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盛赞这一项计划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国家最无私的行动。1940年代末，对于经济遭受重创的欧洲国家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中复苏异常困难。二战结束两年后，欧洲的农业和工业产量仅仅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高失业率、持续的食品短缺进一步放慢复苏的步伐。为了稳定欧洲，恢复其工业和农业生产，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命名。在1948年4月到1951年12月期间，美国向包括前敌对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17个欧洲国家注入了13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按照今日的币值计算相当于大约13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亦都向东欧国家提出帮助，但是这些国家听命于苏联的指令，不得不拒绝。这一笔投资启动了西欧国家的重工业基地，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就业，稳定了经济和政治制度，提高了马歇尔计划受援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5%-25%。 到1951年，世人明显看到这一项计划达到了恢复欧洲人民对他们本国和整个欧洲经济未来信心的目的，西欧已经走上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马歇尔计划不单止帮助欧洲复兴，刺激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为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美国和欧洲在近四分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享有这一种和平与繁荣。蒂勒森说，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为跨大西洋纽带和伙伴关系奠定基石，帮助欧洲保持完整、自由、和平与繁荣。今日在我们面对安全、团结和繁荣的新威胁时，马歇尔计划提醒我们，当美国和欧洲携手合作时，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还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